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楞伽经》第96讲。我们现在正学的这一段跟这个下一段魏本唐本也都译的不是太好，译的有这个不对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判断什么叫对，就是全部大乘佛法三十说法了义说法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每个众生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识之外无法，心识之外的法全是心识的对境，实际上是一个梦境，梦境里的法全部存在，唯识无境四个字。二十的般若经就讲无境，就是我们心对的境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心外就是一个梦境，梦境里的法全部是空。这是二十般若经就讲我们心所对的这个梦境一切如梦幻泡影，完全是空。你把它分五份就是五蕴空，分十八份就是十八界空，十二处空，十二缘起空，就是梦里头都是幻象，都是这个错觉，都是空。这是般若经讲的。到三十呢就多讲一个，说这个梦境哪来的呀，是有一个心做梦做出来的，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有心，所以唯识无境，凡是符合佛说的这两个意思的全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就，上一次我们学了魏本跟唐本，我们呢因为它太乱，有的译的对，有的译的不对，我们就用这个唯识无境来再过一下，就是判断一下它这个原本呢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个意思。好，我们把魏本先过一下啊。他第一个颂子呀，他这个我们先说他的意思啊。你看他本身这个意思啊，他说有一种什么东西呢，无因法体，就是这个法是没有因产生出来的。或者说我们凡夫执着的有的东西啊，都是叫无因法体，就是他这个法体是没有因就出来了。说没有因怎么会出来法体呢，那就是我们人影说。我们人说有什么，他是不追求因的，他看见什么他就说有什么，他也不管是看的电影，看的这个幻象，是在梦里头不是在梦里头，他不管那个，他就是看见就说有，这就叫无因法体，就是他不讲真理，不追求真相。所以我们面前啊对的法体全是无因生的。你如果知道我们面前的法体都是没有因生的，那就是不存在的。然后呢，你知道面前的有都是无因生的法体，都是不讲道理的，都是人们硬说有的，知道这个之后呢，他就离于断常法，他就远离了断常，是把我们面前一切法分成这个两大份的一个分法。一个呢，我们就会执着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永远存在的东西，像物质，你怎么都消灭不了，它变个形式。有的呢就是可以消灭的，是可以断掉的，无非这么两种法，就是一个常法，一个这个生灭法。然后呢谤于有无法，所以他这个人呢就是没分清楚这个究竟是正见还是邪见，他没分清，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谤，这个谤实际上就是否定。你既离了断常法，就是离了梦中一切法，你说梦中一切法都是胡说八道，都没有道理，硬说有的，所以呢这一切法都是空，离断常法就离了一切法。谤于有无法，这个谤就是你就理解成是否定的意思，就是说不存在，这有无法又是把面前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个方法，就是面前梦中一切法可以分成有人说有，有人说无的，这么两种法。这样谤于有为法就是说否定了梦中的一切法，是分别中道， 从内容来说呢，这个应该是正见，这是第一颂。第二颂，分别无诸因，无因是断见，这是一种这个就是外道的一种叫无因论，无因分别。这个无因跟前边那个无因意思就不一样了，前边是说你说的这个有的东西全是无因的，这就是否定了这个有。这个呢是有一种外道理论说，就是世界就是自然存在的，没有原因，你找不到原因。哎，但是他认为他是有的。哎，这种无因论呢，他就认为面前的这个法是有的。哎，但是呢，他没有因。然后这个佛说呢，这种无因是断见，就是这个没有道理的。见种种外法，他认为我们面前的法就是存在，说是为什么存在，他说你甭问，你找不到原因，没有原因，它就是存在。见种种外法，哎，心外有法，世人灭中道，这样的，这是个外道见，外道的无因见，哎，他认为世界就是存在，哎，你甭管存在什么，它就是存在，为什么呀？没道理，哎，他说你找不到原因，就这样，哎，不讲理的一种理论。这是一种啊，灭中道，这是显然邪见。下边一个啊，不舍诸法相，恐有断绝相，这又是一种见。什么呀？不舍诸法相，就是认为一切法都是有的。为什么呢？恐有断绝相，他怕空。这些人怕空，像我们一般人都是说，你说五蕴皆空，他害怕。哎，为什么呀？他舍不得，他觉得要是这个说面前都是空了呀，他害怕，怕断绝相。断绝相也叫这个完空见，哎，就是什么都没有。谁也知道完空见不对，这个世界上肯定不会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认为有的就是面前法，哎，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有的是能做梦的心，但是他不知道，他就认为面前法不能空，空了他害怕，恐有断绝相，只是执着面前法是有的凡夫见。有无是谤法，如是说中道，这个就很不好说了啊。反正就是说，你前边这一句肯定是这个只有的邪见，哎，这个有无是谤法，如是说中道。这个如是说中道，它又好像是肯定为它是中道见，是正见。有无是谤法。这一句呢，又好像是说，你要是执着面前有，面前无，又是执着面前一切法有的话，这是谤法，谤正法，这样说中道。这一句好像能说通，但是跟上一句呢，他又说不通，所以这个就很难判断。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译本呢，来确切他的意思。下边这一句，他肯定是译错了。你看啊，觉但是自心。你觉悟到只是内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唯有心唯有实，是吧？不灭于外法，这两句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就是只是唯是，哎，你觉悟到唯有自内心，唯有自心，唯实唯心，哎，三界唯心，就是三界只有心的意思。你又不灭于外法，那又有外法，你还能说但是内心吗？就不能但是了，就不能这个唯识了，也不能说唯心了。哎，你不灭于外法嘛，就是又有心又有外，那就是有两种法了，你就不能说但是内心了。所以这两句它就肯定是译错了。转虚妄分别即是中道法，这就是说这肯定是说不通的，他就没看懂这个原文。我们不管他啊，我一会儿我们往下一对那个唐本就译得很好。下边啊就没有这个错误了，因为什么？下边直接就是说唯识无境。你看啊，唯心无可见，唯有心识真实存在，无可见，没有心可以看到的东西，可见，哎，可见可闻可知可想，就是没有所，唯能无所，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哎，所分别出来的一法你找不到，哎，你找可见的颜色是妄想，听的声音是主观感觉，你实际上没有，不是客观存在，你所见没有客观存在，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唯心无可见一句，这绝对是正见，唯能无所。离于心不生，你离了心呢，什么也不会这个有。这个呢 有人这个有误解的咱们就不管了，有人就认为这个心能生出东西来，就是能生出心外法来，那是他的误解。心生什么呀？只能生梦，只能生幻象。生了梦里头也没东西，生了幻象里头也没东西，所以唯心无可见，这就是唯识无境，境里头梦里头没东西。既是中道法，我即诸佛说，这是一点错都没有，是吧？唯识无境，这就是我跟一切佛都说的中道法正见。生即于不生，有物无物空，就是说不管你认为面前有的法生出来了，有的法没生出来，这又是把面前一切法分成两大份的一个分类。说一类是生，就是有这个法，一类啊没生，你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哎，假的，这样又把面前分成两大类。不管是你认为面前有生还是没生，哎，不生也可以叫无为法，生可以叫这个有为法，哎，你分这么两大类。也不管你认为面前有这个东西还是没这个东西，有物无物全是什么呀？空。生跟不生也是空，有物无物也是空。诸法无自体，为什么我看着这么热闹，为什么说它是空啊？因为面前这一切法呀都没有本身，都没有它自己。那有什么呀？就有你一个妄想，就有你一个梦境，就有你一个说，说有这个没那个，实际上都没有自己。哎，莫分别二法，你不要认为面前啊有法。二法是什么呀？就是分别，就是二法。你一分别说有黑有白，有上有下，哎，这就是二法。哎，就是说这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不要去分别。所以这个后边这几个诵的都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唐本啊，有物无因生，他这个呀可能受第一句影响，他把它当成邪见了。整个这个颂的他认为说的都是邪见，这个实际上说不通的。有物无因生，他可能当成是外道的这个无因论了。妄为离断常，如果是无因论呢，他离不了断常的。他认为面前客观就是有东西，世界就是有，他只是说这个你不能问原因，哎，你说怎么来的，他说你不要问，你根本就搞不清，哎，那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它就是有，叫自然有，哎，这个不讲道理的有，哎，它就是存在，它是承认世界有的，所以它不离断常的，哎，它妄位、妄位、真位，它都不离的，都是不离断常的，所以这个是当成这个邪见啊。后边这两句都说不通，意味离有无，他也说离一切有无，离一切有为有无法，就是把梦境全空掉了。他说他妄即为中道，就是说他把这个整个当成外道见了，这是他的一个误解，应该是我们分析啊。下边一送，妄即无因论，你看他把这个无因论呢，是专门外道一个论，这有名字的，哎，就叫无因论。无因是断见，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因，这个面前也就不能叫果，没有因果就是断见，就是没有因果联系，不讲道理。哎，那就是这就是断见，就是不承认有因果关系，这就是断见。不了外物故，坏灭于中道，这就不对了。这个他实际上是执着有外境故，灭坏于中道。哎，执着就是说这个无因论，他就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哎，世界就是客观存在，所以他这个没意对这个意思。不了外物，你根本不存在外物，你了外物就是中道了吗？你了外物也不是中道，是不是啊？你承认有外物就不是中道，所以他一称不了外物故，他是没有看懂的一个意思。哎，灭坏于中道没问题，这是一个外道的邪见。哎，刚才上边那个是见种种外法，这个就译得好。哎，这个无因论，他认为世界客观存在，心外种种的都是存在的，这是灭中道。上边这个意思对，下边这个不了外物是立错的，因为他不了外物的话，就变成说你了解外物的话就是中道了，那就肯定是错的了，是吧？承认有外境。下边一个啊，恐堕于断见不舍所之法，这就是我们一般凡夫怕空了自己这个不能接受，所以呢不舍所之法，就认为面前就是真实存在的。以见立诽谤妄说为中道， 这是邪见，妄说为中道，是这个对的。以见立诽谤，我们说了，你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呀？见立是说有，诽谤是说无。哎，他因为怕玩空见，怕堕玩空，他就直到面前的梦中法都是有。哎，有的是见立，就是有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有的诽谤，比如说佛说三界唯心啊，唯心主义，他说这个这都是胡说八道。哎，他有的说无，有的说有，见立诽谤，就是说有说无，这叫妄说为中道。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就是肯定不是中道。哎，下边就没问题了。以觉了唯心，哎，因为你觉悟了三界唯有自己的心跟所有众生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舍离于外法，你就把心外的法都空掉了。哎，心外无法，意离妄分别。你看前两句就是唯有心没有外境，是吧？唯识无境，你用唯识无境把这个梦中法都分析清楚了，都没有这个疑惑了，哎，熏习的量也够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啊？意离妄分别，整个也不想了，也没有所认识了，能所双亡，哎，已无所得故，此行弃中道，你就能够正到中道。此行是这种修行的，它是契合中道的，就是什么呀？唯识无境，哎，你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分别，最后也要空掉，也要离掉，哎，这是中道，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下边一个，唯心无有境，你看说的多清楚，唯有心识是存在的，没有心所对的梦境，哎，都是空的。注意，这是这个也是一个修行方法。你知道唯识无境之后呢，注意啊，你当然你这个得叫圣解，就是把所有疑问都解决了，都这个心里头没有任何疑惑了，哎，只有唯识，唯这个心外无法都清楚了之后呢，真的把境空掉了，无境心不生，这个时候呢你也就不生起心的分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问题了。哎，这就是修唯识无境啊的两个步骤。先学啊，三界原来只有心是真实存在啊，啊，原来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啊。先学这个道理，把所有的疑惑全打通了，把所有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心里没有疑惑了，达到圣解了，确实知道无境了，心不生，你让你分别你也不分别，你知道没境，非自个儿找麻烦干什么呀？所以呢，这就是先用心，用唯心来空境。哎，境完全空掉之后呢，又用这个境来空心。哎，没有境，我心生什么分别啊？心也就不生分别了。我这样呢，你境心境俱空，能所双亡。哎，你就证到五蕴皆空了。我即诸如来说此为中道。哎，我跟所有的佛都说，唯心无有境，这是中道正见。哎，这是大乘佛法的核心了义。修行方法就是先学会唯心，然后学会用这个心来空心外一切法，到把心外一切法空的达到圣解的时候，你的心就不生分别了，这就能所双亡了。两句话就是整个修行方法都就有了。最后一诵，若生若不生，不管你认为有生的还是没有生的，有生的是有为法，不生的是无为法，什么客观真理啊，什么上帝呀，就是那些不生不灭的东西，哎，这是把我们面前分成两大类，自性无自性，哎，不管你说它是生的自性还是不生的自性，全是什么呀？没有自性，全没有他自己，都是你瞎想的。有无等皆空，哎，你说有的也是空，说无的也是空，都空，不应分别二。哎，你对梦境就不应该起分别，因为这个梦境完全是空。好，这两个完了，下边啊，为什么要复习一下呢？因为下边这位更乱。那我们来这个，因为他本身就认为这个有境，哎，就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有的，梦中就有心有境，哎，有能取有所取，有能认识的人有所认识的法，他就认为客观存在的。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梦外还有一个这个阿赖耶识，还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他这个完全是凡夫见。所以他在译这个的时候，看来这一段梵文呢确实是不太好这个看懂。 加上它完全是邪见，像前面那两个意识啊，基本上你看整个楞伽经译下来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哎，唯识无境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别一些句子送的呢他看不太懂，可能译错，但是他那个总精神还不错。但是这个谭先生呢，他的总观点就是反唯识的，就是说的那个应成见，叫应成见八这个叫八大难题，他是同意八大难题的，否定有阿赖耶识，必须有外境，梦中也必须有心，就是凡夫见，你知道他这个见了，你来读他这个呀，就能判断出来他译的对不对。我们来看啊，或即无因有法体，或就是有些人呢，他辩即说，没有因可以有法体，彼即非常亦非断。这个你看从第二个呀就能看出来，说这种说法啊，它非常非断，就是既不是有不变的东西，也不是有变的东西，亦复离于有与无。这种见呢，它也离了有跟无，就是梦中一切法空。这本来应该是正见，彼即辩即为中道。他用了一个辩即，你这就判断不清了。一般用辩即的意思啊，是否定的意思，就辩即是辩即所值，那是凡夫瞎想的。所以他用什么词，他表现出来这个，他这个就你就不太好判断，也可以判断为之正见，也可以判断为之邪见。辩即为中道，可能不是真正的中道。他咱们就说他这个意思了啊。下边，彼于无因起辩即，以无因落断灭故，这肯定是邪见了，无因见。以其不能知外境，是故破坏于中道。哎，他同意那个唐本，就是说你不知道外境是怎么回事，你就不是中道。那就是说他承认外境是客观存在的。哎，你要是能够很好的了知外境，你就是中道了。所以呢他是跟着这个邪见，这肯定是译错的。哎，因为马上佛就说唯识无境唯识无境，下边好几个颂子，所以这个地方说必须要了解外境，你不知道有外境，你就是这个邪见，这肯定是不对的。哎，但是呢因为符合他的想法，所以他就这样译。由于执照于有法，亦不能断除亦不能除断灭位，除断灭位啊。由于执照于有法，亦不能除断灭位，这句是译错的，是自相矛盾的。由于他执照于有法，就是说如果他执照面前有，他就能除断灭位。断灭位就是怕说空。哎，如果他执照有那个有东西的话，他就能断除断灭位了。对不对？哎，他执照空，他才会怕空，他才会有这个畏惧。他执照有，他就没这个畏惧，他不怕空，是吧？所以他就除了断灭位了。所以这个句子本身他就没看懂，就译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哎，你执照有，他就除了断灭位了，哎，就不怕说空了。是故彼等说中道，即作增益与减损。这个呢，你看第三句肯定是译错的。是故彼等说中道，变成说这些人说的就是正见了。执照有，亦不断除，那还不如人家原来意思。人家就是我执照有，所以我因为怕说空，所以我执照有。哎，然后你说的说中道，这个实际上符合谭先生的想法，因为面前的法是有嘛，不能说空。哎，但是他这个译的自己译出一个自相矛盾的句子来，又怕断灭。又说有，这是自相矛盾的，然后还说他是中道，这不是胡来吗？是不是啊？既作增益与损减，这个增益损减呢，这就是说按他这儿说的就是邪见，因为增益是没有的东西说有为增益，减损是有的东西说没有是这个减损，所以增益损减这是邪见。但是他又说是故彼等说中道，即作增益与减损， 那究竟这是中道还是不是中道啊？是正见还是邪见啊？译得一塌糊涂，是吧？哎，你就无法判断，他就没看懂嘛？我没说嘛？前边这两句译的就自相矛盾，所以咱们就是说你看出来他的错了，哎，我们就不以他做这个，就是说他没看懂这个范文。我们再看下边啊，这个他都看懂了。当能了之唯心时，外境既然已出浅。哎，你了解和知道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外境就出浅了。这是译的没问题的，唯识无境是吧？你认为只有心，当然就没有外境。哎，但是他这又，我们说又加了一个什么呀？时间，加了一个时间，他就这个便于他歪解了。他说，你当你了解和知道唯心的时候，外境就出浅了。哎，那另外一个说，那个留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当你不知道唯心的时候，外境就有了。哎，他把它变成了一个不是永恒的真理。哎，有时候唯识无境，有时候就不唯识无境了。他自己加一个这个时间，就可以，他就可以在有时候，他就把这个否定了。所以这是他自己加的私货。你看人家上下其他人译的都没有这个当什么时，都是说，哎，你了知觉悟到三界唯心的时候，外境哎就是没有的。于时分别更不起，既能此即能达至中道。于时，他就说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分别就不起了，所以你就达到中道了。他把它限定为某些时候是唯识无境的。哎，你于时分别更不起，如果在另外一个时候你分别起来了，那你这个就不是中道了。所以他留了这个把它说成不是永远的真理，哎，有时候是真理。好，下边一个，唯心而无可见境，哎，这就是那个唯识无境，这清清楚楚是吧？这动不了了，哎，三界唯心，哎，没有可见的境，没有可听的境，没有可想的境，没有可这个，就是没有唯能无所了，是吧？哎，无外境即心不起，说你确切了，确实心外无法了，你的心就不起分别了，这你就可以证中道了。如是我即诸如来说此是即为中道，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实际上他知道这个楞伽经，佛在说什么。你看这佛说的多清楚，说就像这样啊，我和一切如来都说这个是中道，什么呀？唯识无境，他明明知道。哎，但是呢，他整个译这个楞伽经呢，他就是否定这个唯识无境的。你说这个末法众生，他就愚痴到这种程度。哎，明明知道一切佛说的中道就是唯识无境，但是呢，他译这个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经译成讲的时候能讲成不是唯识就是有境。所以这个末法呀，这个众生愚痴很可笑到这种程度。生与不生，有与无，哎，这是梦中一切法的分类，此等一切皆是空。你看这宋子说的非常清楚，不管你认为里头生还是不生，有还是没有，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反正梦中一切法，此等一切皆是空，全是没有的。于一切法无自性，是则不着于二法。哎，在梦中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没有本身，都没有自体，都没有真实存在。哎，所以呢，都是虚妄分别，都是梦幻泡影，你不应该去分别。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黄先生。黄先生呢是个梵文专家，他不懂佛理，所以他呢就参一看着梵文，他不懂佛理嘛，他就参考了一个其他的译本。我们一看，他的话比较明白，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哪儿对哪儿错。事物无因而生，你看，如果梵文是这样的话，哈，那就是他就是否定的意思。谁要是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啊，无因而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没因怎么就生出来了？这肯定是一个邪见。所以呢，你从这个他译的这个话上啊，你就知道这个是个正见。哎，他知道你谁说事物无因而生，这肯定是错的。你知道凡夫执着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真正原因生起来的。哎，佛说那无因怎么会生呢？就是人硬说，哎，邪见嘛。无愚痴嘛，哎，他就说就是有，哎，你说为什么有啊？我不知道，我也不问，哎，所以这就是 佛就是说众生说面前一切法有，实际上就是自己胡说八道，就听他爹妈说的，听老师说的，听这个广播说的，就完了，他不追求真理。你知道众生说面前是有是胡说八道的话呢，就摆脱断和常，你看这多好，你就知道你说这里头有永远不变的，跟永远变的，这就是那个叫不生，常就是不生嘛，断就是生，生灭有生有灭嘛，注意断呢不是空，断是指的先有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能够没有，能够灭掉，叫断，断是以有为前提的，所以断就是生灭法，常就是不生不灭法，永远存在的，远离有无二义，这都是很正的，这个范文里头证明这都是很正的这个词，远离有无二义，就是说梦中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梦中一切分别都错，我远离梦中一切法，他们妄想中道，他不知道这是正见，他其实前边他译了很多远离有无二义都是正见，他呢他也不知道这正确不正确，他就说妄想中道，他跟着别人这个瞎跑，第一个肯定是正见，第二个啊，依据无因说，无因论，这就是外道的一种这个，他就是说，这个你人就不知道原因，你就不要找原因，就世界就是客观存在。他们妄想无因断见，不理解外界事物，故而毁坏等中道，因为这是外道，他认为那个外界事物啊，就是无因生，就是客观存在。这个呢是毁坏中道，这是邪见，没问题啊。第三个，只取事物不放弃，唯恐堕入断见。你看他的语言好懂，是不是？我们一般凡夫都是只取事物不放弃，你不能空，为什么呢？你空就玩空见了，你空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呢？他谁都知道玩空见不对，所以呢，唯恐堕入玩空见，所以他就说面前就得说有。依据破和立之说，他们宣说中道，他还认为这是正见，实际上呢，这肯定是邪见。你执着面前有，不说空，你执着面前有，他就是据破和立，就是说立就是有，破就是无嘛，依据有无的分别，他们宣说中道，肯定说的不是中道了。你知道唯识无境才是中道。下边，觉知唯心。你觉悟到，你明白了，三界唯有心，摆脱外界事物，摆脱心外法，唯识无境。然后呢，远离妄想分别，你唯识无境学好了，不用没有疑惑了，不用分别了，你最后断掉这个妄想分别，这才是中道。这译得很好啊。下边，唯心而无所见。我们刚不是有师兄在那儿大跟师兄们大辩论，就是说唯心必须有所见，有显现，跟佛说的正相反吧，而且他那个有显现有所见，就是说，就是有二取，就是有人法，就是有凡夫什么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那你跟不学佛的凡夫还有什么区别啊？面前一切法都是有，那还叫唯心吗？那还叫唯识吗？是不是啊？你唯有心就是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无法，那才叫唯有心。你又有心又有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你能叫三界唯心吗？是不是啊？那自相矛盾，唯心而无所见，无所见而无生，你要是确切的达到圣解，认为面前就是一切法空，就是梦幻泡影，就是里头什么都没有，无所见的话，你就怎么样啊？他不理解，不应该译成无生，是心就不生起，心就不生分别了。其他宋子译的好，实际上这是唯识的一个修行步骤，就是先学为什么说唯心，为什么无境，然后把这个道理都学透了之后，你确实认为心外无法了，无所见了，没有显现了，无所见，无所闻，无所想，这个时候你就不分别了，你认为无境了，你心就不起分别了嘛， 心不起分别了，这不是能所双亡吗？这就达到那个观音教那个舍利弗心经里头说的，最后你就无知以无德，也不起思想了，也没有所见的法了，哎，以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就证到初地了。这是唯识的一个修行方法，整个这两句，这是我和其他佛宣示的中道，哎，这是正见，就这一个颂子就把这个大乘佛法的正见给你，连正见是什么，唯识无境，怎么修行，先学唯心，先空外境，把外境完全空掉之后，你的心就不生分别了，这不就能所双亡了吗？有生和无生，有和无皆是空性，有人说空跟空性有什么区别啊？意义上没有区别，你看人家别人意的都是说这一切都是空，哎，就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无，说皆是空性也对，怎么样，他们的性，他们的自性都是没有的，哎，空性就是空自性嘛，哎，他空的性质，他们什么空，他们没有自性，哎，不管你梦中一切法说什么，他们都没自己，那就是光剩下这个名言了嘛，光剩下胡说八道了，哎，所以呢意义上没有区别，哎，在这个词性上，什么这个语法上是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哎，你可以说它是空，也可以说它是空性，哎，没有自性，事物无自性，哎，这就是空性，哎，事物无自性跟说事物是无又是意义完全划等号的，说这个事物没有自己，这个事物就等于空，就等于无，哎，无自性跟无这个法，无这个事物完全意义是划等号的，哎，但是呢里头讲起来道理呢是两个道理，哎，就是说你要看一个法有没有，用什么判断呀，就是看这个法有没有它本身，哎，你拿一个照片这不算数，哎，拿一个录像也不算数，你拿这个一本书一个论证什么说这个有，那都不算数，为什么呀，因为它那个你颜色声音什么这个录像或者说书语言，哎，黑白文字都不是那个事物本身，你得把那个事物本身拿出来才是有自性，才是有这个事物，你拿不出它本身来，你说什么也不管用，哎，无自性就没这个法，可是你谁能把这个事物本身拿来呢？我们这就是我们全部般若经跟这个唯识全部大乘佛法就在讲这一个道理，你为什么说一切法无自性，因为你连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连一个想象什么，因为人就见不了事物的自性，你谁见过事物本身呢？这是一个全部大乘佛法的一个核心的道理，就是要学好这个无自性，你才能够知道不应该妄想二重性，哎，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无自性，你佛大乘佛法你就是看不懂，这是关键，所以老佛呢老是在强调这个，哎，好，这个我们就过去了，下边我们学下边这个法，下边这一段，下边这一段呢由于为本意的不好，我们先学这个唐本，哎，这样我们一看，意思明白了，回去呢你就好理解了，否则的话他译的那个一塌糊涂，你这白费功夫是吧，还这个弄得最后他也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先学唐本啊，不能起分别愚夫未解脱，哎，这是一种傻瓜外道没智慧的人呐的一种这个邪见，什么邪见呢，他说你干什么都不能起分别，哎，他说你读经不能起分别，哎，他说愚夫未解脱，那个说读经不能起分别，那还这个不厉害，哎，人家这种愚夫啊外道，人家就说什么呀，你真的不起分别，因为你读经不可能不起分别是吧，读经你不看经在哪儿啊，你不把经拿起来啊，你不看看正的倒着的啊，你不看那个字儿不分别，你怎么能读出那个字儿来呢？所以这个说读经不起分别，这是这个已经是很自相矛盾、很低级的了。哎，外道这个不起分别啊，他什么呀？就修无想定。他说你不能起分别，要无想， 前六识不能起，哎，修无想定不能起分别，愚夫未解脱，哎，没智慧的人呢，外道他就说你这就解脱了，哎，为什么？他说你没烦恼了，你前六识不起，当然没有烦恼，你也不会生气，你也不会贪，是吧？哎，这实际上是无想外道，他认为说你不起分别，你就是解脱。所以呢，外道就是天天打坐，一坐呢什么都不想，物我两忘，哎，他觉得挺舒服，他说这就解脱了。修成无想定，我们说果报就是上升这个四禅天，有一个天叫无想天，五百大劫不起分别，很舒服，哎，但是呢是一点用没有，哎，你这个定力一消失掉下来，跟那个没修行的人完全一样。然后下边佛就批判了，心无觉智生，岂能断二执？如果你心没有觉感觉智慧生起来，如果你的心不起分别的话，你怎么能断掉二执呢？二执就是或者叫二取，就是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哎，又是断这个对世界的一切分别嘛。说你不起分别的话，你怎么能断掉邪见呢？哎，这个上边这个外道呢，他错就错在这儿。他说我现在不起分别，哎，我断掉烦恼了，我解脱了，哎，我入无想定，我就解脱了。他的错误在哪儿呢？你现在不起分别，但是你阿赖耶识里头全部记忆呢，就是都是起分别的。你现在用这个说我要修无想，我要这个断分别，用这个邪见呢，强行的压制这个所有的分别，不让它升起，哎，但是你那些分别留下的记忆它没消失啊，这是他的失误。因为这些外道他根本不知道有阿赖耶识，他根本不知道有那个全部记忆都在他心里头都没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就认为我现在一断分别，哎，我就解脱了。这是这个没有智慧嘛，愚夫嘛，他不知道阿赖耶识的事儿，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分别都留下记忆了，他不知道他从那个无想定出来之后很自然的又起分别嘛，哎，他是分别断不掉的。所以为什么他在那个无想天五百大劫不起挺舒服，等着定力消失了一掉下来跟别人为什么一样呢？他跟别人的记忆都一样，六道轮回烦恼痛苦什么都有，他怎么断？哎，所以这就是不知道世界真相，所以他就不知道正确的修行方法。所以佛就对这个无想定的批判就是说，你不分别，你断不了你阿赖耶识里头无量的分别的记忆，他肯定还是要起来的。以觉自心故，能断二所知。你得能够觉悟自心，你的自心能够觉悟，哎，你的自心能够熏习正见，你才能够断二所知。你什么叫觉悟啊？就是你知道外边是梦，外边没有二，你分别起分别，外边有人有法，这是错误的，这是给自己造这个生死轮回的梦，找烦恼的。哎，实际上没有这个二，哎，你这样你就能熏习正见。说无二无别，什么这个一切如梦，这个五蕴皆空，你用这种正见，你熏习多了，就能把那个执着有人有法的那个二所执就怎么样啊，断掉。就你咱们说了，那个正见记忆熏够10%，你就能让这个有分别认为梦中有人有法有二的这个染污记忆，染污种子就怎么样啊，就让他永远生不起梦了，你这不就断掉二所执了吗？哎，所以你必须用正见，用正确的分别，你才能断错误的分别。了知故能断，哎，你得了解错在哪儿，你得知道什么是正见，什么是这个邪见，所以你才能够断掉这个错误的分别。非不能分别，并不是说你不能分别啊你就解脱了。所以这两个颂子呢说的道理非常简单非常明白，哎，就是说你必须要起分别，要起正见，你才能断掉邪见。不是说你我现在就不起分别，哎， 什么都不能分别，我就解脱了，不可能的。哎，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分别留下的记忆呀，它都全在，你不用正确的分别去断它，你断不了它。所以记住这两个颂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说的是很明确的。所以呢，我们在我看啊，我下边就是唯识无净了。我们回来看这个魏本的怎么译的啊？魏本怎么译的呀？他说：“分别是有法，于分别解脱。”这就整个跟那个颂子本身说的意思就相反了。人家这个你看那个唐本第一句是不能起分别于夫为解脱，他说你不要分别啊，你断掉分别就解脱了，哎，无想定嘛。他译了个什么呀，分别是有法于夫分别解脱，就是说你起分别说面前都是有，哎，这个愚蠢的人呢，他就分别这个是解脱了，哎，他就认为这就是解脱了。这跟那个颂子本意完全相反，是不是啊？而且他跟后边他也就相反了。为什么呀？你看第二句他译的说：“不觉心分别离于二取相。”哎，下边是说你不觉心分别离于二取相，就是说你不觉不感觉心有分别，你就离了二取相了。这是不分别了，就离二取了。下边是不分别就离二取了，上边是分别就解脱了，这不是相反的吗？是不是啊？这两句它就是相反的，所以你没办法。所以这个唯识经典呢，真的你就从这个像这个三个古本，这都是大意识啊，很有名的大意识啊，哎，而且是学唯识的意识，唯识无净。你看马上前边颂子刚佛讲了唯识无净是我和一切如来说的正道，说的多清楚，下边他就分不清这个分别还是对还是不对，他就所以啊这个唯识不好懂。哎，我们有人进来之后一听一看啊，我懂了啊，就你看这大意识，这意识才有中国才有几个呀，是不是啊？哎，大意师都看不懂。哎，整个你看一个颂子译出两个相反的意思来，一个说分别就是解脱，一个说不分别就解脱，就离二取。所以大家呀，你从这个对比你就知道，在你感觉你听懂了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很多你不懂的东西，还差远了。你什么时候这个学的说我能译经了，哎，你有可能达到这个法师的水平，就是我基本上大概能译对，我好多句子我还看不懂。好，你一个颂子译出两个相反的意思来，肯定是有一个错的，是不是啊？哎，我们根据其他译本呢，我们知道第二句译的对，说你不觉得心不起分别，哎，你就离了二取了，这是那个外道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起分别。第一句肯定译错了。说分别是有法与分别解脱，那这就成了没有这种外道，是吧？因为一般不修行的人都是分别有法，谁说谁解脱了，都说一头的烦恼，是吧？谁也没说谁解脱了。但是呢你那个人家有一种外道，就是说你不起分别了，哎，断掉分别了你就解脱了，哎，无想外道。下边一个颂的啊，觉知自心见时离于二见，这个译的早了，如实之远离不灭分别相。他那个就是他这个颂子不是那个意思，这个颂子就是说你必须要起分别，你才能断掉二见，才能断掉二。哎，你断掉二了，你不灭分别相，就是说你要是如实之远离，你要是如实，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如果你如实的都分别清楚了，这个呢不灭分别相，你不能不分别，你得起分别才能起正见，起了正见才能断邪见，哎，你才能解脱，这个颂子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他译出个什么来呢，觉知自心见，把那个一切都是我自心现， 我净都是自心显现的，把这个意思译出来了。这其实他没看懂，给译出为实无净来了。哎，实离于二见，那当然说一切都是自心显现，都是虚妄的，当然离二见了。但是这不是这个意思。如实之远离不灭分别相，后边就说不通了，是吧？所以这个人呢，根本就没看懂。好，我们不管他了啊。下边，实之可见心，实之分别生，不生诸分别，是真如离心。译的也不对，这个人可能乱套了，他把那个为实无净，他给译到上一个颂的里头了。这儿译的真实的知道可见心，哪有可见心呢？哪有可见心呢？这个可见一般的意思是所见，哎，是所不是能。实之分别生，不生诸分别，是真如离心。反正是译的不好，我们不管他了啊。别人译的是很明确很简单的，这个就是译为实无净的，我们不管他了啊。他这个真如离心，这都是译的这个话呀。真如能离心吗？心能离真如吗？你心能离这个里头包含的真理吗？哎，还真理离心，这个话都是很难解的啊。我们往下看。离诸外道过，若见生诸法，彼智者应取涅槃而不灭。离诸外道过啊，你离了外道见，若见生诸法，如果见你生出诸法来了，离了外道见还能够见生的诸法，那究竟是离外道见没离外道见啊？彼智者应取涅槃而不灭，这句也是译的不对的，跟人家别人，因为这儿的正见就是唯识无净，境外不能有诸法。他这离了外道过还能见诸法，那心外都有诸法都有了，那还是离外道过吗？所以这个魏本我说这一段是译的最乱的。过去啊，这肯定真如离了心的，那真如是法性，心是法，真实存在的法。哎，心是有为法，真如是无为法，法性跟法怎么能离呢？法性是法的性，它能离法吗？哎，这个有为法它也离不了无为法，就是说你那个法你也离不了法性，哪有说这个法里头它没有这个规律的，没有真理的，没有道理的，哪有啊？没有法性的哪有啊？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看这人去看清楚没有。知此法是佛，我说基于佛，若意见诸法，是说外道是。这句倒是没错，但是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什么呢？说你知道这个法是佛，我说基于佛，我跟所有的佛呀都是说的这个法，你前边译都译错了，你知道是哪个法是佛，所有佛说的呀。若意见诸法，如果你跟我现在说的不同，是说外道事，那就是外道。哎，这个意思倒是对，但是呢没有意义。哎，而且来个意见诸法，哎，他前边弄了个生诸法是正见。哎，你知道生诸法是对的，意见诸法是错的，他这乱套了。所以整个这一段啊，这个魏本不能参考，越读越乱。我们刚才唐本我们那个读过了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哈，我们再简单过一下啊，为了清楚，你看啊，一读是很清楚的，说不能起分别，于夫为解脱，说无想就是解脱，心无觉智生，岂能断二执？你心没有智慧生起来，你怎么能断掉邪见呢？哎，你光现在不起分别，你原来的邪见一点没动啊，你断不掉啊，以觉自心故能断二所知，你得觉悟自心，你得学佛，你得有智慧，你才能断掉邪见，你知道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正见，才能断掉邪见。了知故能断，你得了解知道明白什么是正见，你才能断邪见。非不能分别，并不是说你不要分别啊你就解脱了，不是那样，看多简单的道理是吧。了知心所现，分别即不起，你知道面前一切都是你心所现的一个梦境，分别不急不起，你还分别它干什么呀？是吧？为实无境。哎， 分别不起故，真如心转意。多好，你知道心外都是梦境，分别即不起，所以你不分别面前法了。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三界唯有心，不分别这个五蕴了。分别不起故，你对所分别都空掉了，都不起了，你心也就不分别了嘛。真如心转移，注意啊，这个所以送的呀，你不能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字儿，它是这个叫浓缩，哎，几个字，你实际上你怎么理解呢？说我知道心外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不分别心外一切法了。我不分别心外一切法，不起分别了，真如心转移，实际上什么呀？心就转移了。哎，你的心转一是那个阿赖耶识是吧？阿赖耶识是一切法所依，哎，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升起的，都是那个种子升起的。哎，转一就是转变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呀？都是记忆，心就转变了你阿赖耶识里的记忆，转变什么记忆啊？把那个认为面前有法有人有法的那个邪见记忆转变成了一切都是为识所现，现的梦幻泡影，哎，心外无法，转移成了为识无境的正见，哎，用正见把邪见换了，这就叫转移，心转移了。真如是什么呀？你心转移是靠谁转移的？靠真理，哎，靠你知道真相，你知道为识无境，你知道这个真理，你用这个真理呢，把心用你的心用真如这个真理，把里头的邪见记忆转换成了正见记忆。哎，你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才能读懂。哎，他就是把这几个字儿给你凑在一块儿了，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句子。哎，你看这个唐本译得很好，是吧？因为他有宋本梅译，但是他可能能找到一些这个范文，哎，又有这个魏本，然后还有很多大德在那讲，哎，所以他呢就是搞清楚了，所以他译得很好。我们再来这个往下啊，若见所起法，离诸外道过，多好啊！因为上边一送说了，你了知心所现，分别即不起，你了知一切都是你心现的一个梦境，里头都是空，你就对这个梦境不起分别了。下边就接着说，若见所起法，如果你看见所起法，这就是所起法是什么呀？就是梦里所升起的梦幻泡影，哎，心所起的梦境是吧？如果你看到一切唯心所现，都是你心所起的一个梦幻泡影，都是梦境，都是不存在的，离诸外道过，你就离开了一切邪见。哎，因为你知道唯心所现，唯识无境，是吧？你就离了外道过，你知道正见了。是智者所取，涅槃非幻灭。哎，你这就是智慧的人所取到的，所学到的正法。涅槃非灭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你看有人学不懂唯识，他就说我们说这个面前就是梦，说面前就是空，五蕴就是空，佛说空就是空。哎，学不懂唯识的呢，他就说你看你们是顽空见，你们说的那个境界涅槃是什么呀？是坏灭见，是顽空见。哎，你们正空，你们说面前法是真的是空，什么都没有，你们就是顽空见。这就是说不懂唯识的人呢，他说人你只要说唯识无境，你说面前都是空，你就是坏灭见。佛在这儿就是批的这种不懂唯识的人，说如果你了知心所现，分别即不起，哎，你知道心外无法，哎，心外无境，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你一看心外的法，哎，所起的法都是空，你就离了一切外道过，你这就是正见，你这是智者所得的正见，你这样证到这个五蕴皆空，证到梦中一切都是空的时候，非灭幻。哎，你这个涅槃并不是顽空见，并不是坏灭见，是什么呀？是正见。因为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一远离颠倒梦想， 他面前不是什么都没有，面前你就自然看到什么呀，你没有梦了，你清醒了，成正常人了，你就看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就是前边俩字嘛，唯实无境嘛。哎，你照见无境了，你就见到唯有实了。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都在你面前，然后你化身如梦去度众生，忙着了，坏什么灭呀，玩什么空啊。所以学不懂唯识啊，谤佛谤法，哎，说谁说是五蕴皆空，谁就是这个玩空见。你说这个人多可怜，学佛的学不懂，以为自己学懂了，然后骂佛的正见是玩空见，哎，但是你也没办法呀，啊，他学不懂啊，你也帮不了他，哎，你看佛这句就是给你批这种说，认为。谁要是说唯识无境，哎，谁就是玩空见。佛说这是智者所取的正见，涅槃非灭坏，你照见五蕴皆空不是玩空见，哎，照见五蕴皆空就证到三界唯心了。我即诸佛说觉此即成佛，哎，我和一切佛呀都说你觉悟到这个你就成佛了，哎，觉悟到哪个呀？就觉悟到前边说的唯识无境，哎，你觉悟到唯识无境了即成佛。有的人说你那个觉悟到唯识无境不是刚那个正初地吗，怎么就即成佛了？这就是说觉此，这个觉此啊，佛说的这个这里头就可以分层次了。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我看到三界唯心了，这也叫觉悟到唯识无境了。但是你这个觉悟呢是一个初觉，你初地嘛，刚从梦中醒来，第一次看到真实，第一次看到三界唯心，你这还有学的了，还有活干了，还没有叫圆满觉悟到这个唯识无境。什么时候叫圆满觉悟啊？因为你现在还有 90% 的那个染污种子，说有人有境啊，梦里头都是真的，还有 90% 的染污种子了，你还没有圆满觉悟了，你还要经过实地修行，最后哎，把所有的邪见种子全部换成正见种子了，那也叫觉此，是不是？也叫觉悟到唯识无境，那是彻底的觉悟。所以佛说的这个呢，这个觉此这里头啊，它有层次，哎，你有初觉，有二觉，三觉，哎，有圆满觉，所以呢圆满觉就成佛，哎，若更易分别，是则外道论。如果你更，就是我说的这个唯识无境这个道理，你又有了什么呢？不同的分别，哎，就跟有的人说不能有阿赖耶识，哎，梦里头就得有离心的外境，这就是跟佛说的唯识无境若更易分别，有了不同的分别，是吧？是则外道论，这明摆着的嘛，你不同意佛说的吗？哎，你认为佛说的不对，你认为你说的对，那当然是外道了，是不是啊？你不是佛道吗？哎，好，我们来看谭先生的啊。当不能起分别时，凡于遍计为解脱。这回啊，他用这个当倒是，其实到处他加了一个当。这回他倒是这也可以，就是他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外道真的是当不起分别的时候他便即为解脱，他起分别的时候他也不能说解脱，是吧？这外道笨，这个他加上倒是反正是邪见吧，无所谓。哎，心若无有觉智生，焉得断除执于耳。哎，外道啊认为你不起分别了就解脱了。佛就问了，心若无有觉智生，你心要是没有觉悟，没有智慧生起来，你怎么能断除掉执于二，就是有人有法或者有无的邪见呢？哎，你不起正确分别，你断不掉邪见。哎，你不起分别的时候，邪见在那放着没动，哎，以后要生现行的。哎，能觉自心之所见，所执于二即断除。看来这个范文有可能这个有这个意思啊，能够觉悟到一切都是自心所现，哎，一切都是这个自心之外的显现的一个幻梦， 能觉悟到这个的话呢，所执于二皆断除，你就能够断除这个邪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能觉悟到唯识无境，哎，唯心无境，一切都是自心的所现，哎，自心的分别，唯识无境，你有了正见，你才能够于二即断除，才能断邪见。什么邪见啊？就认为心外有法，哎，心有心有境，哎，这就是有二嘛。你才能知道正见，才能断邪见。以智辨知，故能断。用智慧普遍的知道，就是把一切法都分别了，哎，人没有，法没有，有没有，无没有，什么二，所有的二吧，各种分，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你得一个一个断，哎，都能断了，而非毁坏彼分别，并不是说让你把分别给断掉，哎，你断掉这个正确的分别了，你邪见就动不了了。邪见动不了，你光在那儿无想定，无想定没用，是吧？邪见一点没减少，哎，无想定完了，你这一出定，那不是还是该怎么烦恼怎么烦恼吗？是不是啊？哎，该怎么邪分别怎么邪分别，邪见你一点破坏不了。所以这个无想定的错误就是短见，他不知道有阿赖耶识，他以为我现在断了我就解脱了，哎，这个智慧不高。所以你看这个前两个颂子实际上意思是很简单的，但是那个古本呢、啊、那个魏本没看出来，哎，乱译一气，译的那个自相矛盾的话，我们也不要埋怨他啊，这个他能译出楞伽经来这已经是大功德了，有几句话看不懂也是这个正常的，也是可以这个理解的啊，因为为师不是那么好理解，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这个颂子的意思我们就很明白了啊，就是说你不起分别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好多那个人呢还在那整天喊啊，什么叫分别即错，歇即菩提，是这个什么，就是你不起分别就行了，哎，就执着这个见的人多的是。所以我说佛专门批这个邪见啊，你学一学很有好处，哎，你知道这个，你看佛说的多清楚，哎，你没有正见，你怎么能断出邪见呢？是不是啊？哎，辨知外境心所见，于时分别即息。你知道所有辨知，所有的外境啊，一切外境都是心所现的一个幻象的话，在这个时候分别即息。因为你知道这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也就不分别了。由于分别即息故，真如亦由心远离。我们前边讲了，这是唯识一个修行方法，是吧？你先用唯识来空外境，外境真的空掉了，这个识也不起分别了。由于不起分别了，能说双亡，就证到真如了。我们看谭先生译了一个什么呀，由于分别即息时，哎，唯识空掉境了，境也空掉了，心也不起分别了，能所双亡的时候，他怎么样呢？真如亦由心远离，你的心就远离了真理，远离了真相，你就掉到幻象里头了，你就掉到邪见里头了，是吧？真如亦由心远离，就是真如用你的心给远离了。远离真如是什么呀？远离真实，远离真理，远离正见，远离真相，你就掉到邪见里头了，是不是这个呀？这意得多清楚，真如亦由心远离，用心把真如给离了。我们是要证真如啊，我们的心本身是它就符合真如，但是呢我们因为做梦，哎，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现在要把梦空掉，我们要见到真如，我们要证真如，我们要证这个真相。哎，这位给译成真如亦由心远离，好，我们闹了半天最后远离真相了。所以你说这个你看不懂，你也别译出这种大反话来啊。哎，没办法，这就是你如果照着他这个来修，好，让你远离真如，你 怎么讲？所以你没法这个相信他。若人虽见诸法起，仍离外道见涅槃。这个话也是很难理解的啊！你看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如果人虽然他见了诸法起，他就是看到五蕴起来了，看到梦境都起来了，诸法嘛，一切法。这个人虽然看到五蕴起来了，仍离外道见涅槃，他仍然能够离了外道正到涅槃，完全是邪见，是吧？但是这个谭先生呢，可能这句他是清楚的，不是像那个真如意由心远离，他完全就不清楚自个儿说的什么话，是吧？他要是明白说让心远离真如，这就是邪见了，这就是远离真相了，远离真理了，远离正见了，他要是明白这句话，他就不这样译了。但是下边这句话是符合谭先生心里的正见的，因为他认为面前法就是有的，所以他说呀，如果一个人虽然看见五蕴升起了，但是他仍然能够离了外道的邪见啊，离了外道见涅槃，或者是说离了外道见，离了外道的邪见正入涅槃。哎，他就是实际上他的见就是这样，就是说五蕴就是有的，哎，有心有境，哎，有客观外境，有离心外境，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你见到五蕴起来了，你仍能够离外道见涅槃，或者离了外道的邪见正到涅槃。哎，译出这个来了，这跟观音教舍利弗说你照见五蕴皆空才能究竟涅槃，是吧？你得能所双亡，无所得才能够究竟涅槃，不正相反吗？此涅槃是智者取，以其非为断灭故。哎，你看他符合他的这个证件了。他说这种涅槃什么涅槃呀？你照见五蕴都有，哎，你证的这个涅槃啊，这是智慧者所取的证件。为什么呀？以其非为断灭故。哎，因为五蕴都在，你不是断灭。因为他认为谁要说五蕴空，谁就是断灭见嘛，哎，谁就是完空见嘛。哎，这你看他把这个楞伽经啊，能够译的跟我们所有的大乘经，跟心经、金刚经、跟大般若经，跟上下句，佛刚说了唯识无境，是不是啊？说你照见这个外边无分别，哎，外边无所取的时候，哎，唯识无境，你才是我跟一切佛都说这是正见，他就能译出什么呀？正相反的，说你见了诸法都升起了，你证的这个涅槃，它才是涅槃。它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断灭掉面前法，没断灭五蕴。哎，见了五蕴，你才是证涅槃。那我们现在就见五蕴了，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凡夫都已经证涅槃了，我们也都没有断灭呀。这我们难道我们就都是智者，我们都已经证涅槃了吗？我们现在虽见诸法起，我们现在就见诸法起了，是不是啊？凡夫都看着面前什么都有，哎，这就离了外道见，这就证涅槃了，明明白白的跟佛法就是正常对台戏嘛。你学过心经没有？学过金刚经没有？你去读读大般若经，600卷，卷卷每一页都是在重复心经、金刚经，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若离诸相则见诸佛。哎，这儿就非要不离诸相，哎，就看着五蕴起，就是涅槃。那我们现在不学佛的全是涅槃，是吧？全是智者，我们还用修行吗？我们本来就是见诸法起的呀，本来就是涅槃啊，我们还修什么呀？我们还非要修到照见五蕴空啊？那不就是不是涅槃了吗？就不是断灭了吗？不是不是。所以这个末法邪师说法，叫这个邪说横行，你看乱到什么程度？哎，你要说我的意见是这个还可以。哎，愣把这个他的这种邪见译成佛说，你看看上下本人家哪个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啊？ 一会儿我们回头再对照其他本子，或者我们现在回来就来对照，就这一诵。这是我看啊，这是倒数第二诵，我们回来就看一下这个倒数第二诵。若见所起法，这是唐本啊，离诸外道过。哎，你这个呀，若见所起法，所显现法，这个跟上边，你跟上边这个诵的你要对应起来。上边刚讲了，了知心所现，就是说只有心，心所现的是空，分别即不起。为什么心，你了知心所现，分别就不起啊？因为你知道心所现的不存在。所以后边这就是就着上边说，如果见所起法，见心所升起的，心所显现的法，这是唯识无境，都是空的，你这才离外道过，这个涅槃非幻灭。我们再为了证实，我们再来看这个魏本。魏本看，离诸外道过，若见生诸法，这个彼之这涅槃而不灭。他这个译的那个没看懂，就是他没看懂范本。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那个谁的啊，不过黄先生不懂佛法，不知道能不能译对。好，我们就接着来啊，最后一诵。也就是说他这一诵是绝对意义的是跟所有的大乘经相反的。我们再说一下他的意思啊，如果一个人看见一切法生起来了，那就是五蕴有了，他仍是离开外道见正道涅槃的。那就是我们嘛，我们都五蕴都有，我们就是离了外道见正道涅槃。此涅槃是智者所取，以其非为断灭故，整个跟这个般若经相反了。我们再看他最后一句啊，能证此者成佛道，此乃我即诸佛说，若然更作于分别，是则堕于外道见。整个一变成反复见，整个反佛说，你后边这个整个就错了嘛，是不是啊？哎，你说正道诸法起，这就是成佛道，哎，对不对？若人虽见诸法起，能证此者成佛道，就是说你照见五蕴有，你就是成佛了。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众生包括这个六道轮回的动物牛羊，是不是都看见五蕴有啊，都见诸法起了，是不是都已经成佛了？能证此者即成佛，我们都是实证到的，我们也没起分别，一睁眼限量，哎，五蕴都就起来了啊，这是不是六道众生都是成佛道了？所以这经啊，这没法讲。你说他这是经吗？这是楞伽经吗？楞伽经跟上下都相反意见，跟别的一本都相反。好，我们来看黄先生的能不能有点参考啊。事物不起分别，愚夫们妄想为解脱，多简单。说你看面前的，你都别管它有什么，你不分别，哎，这就解脱了。而且这说愚夫们妄想为分别，傻子们说不分别就解脱了。而不觉知心起，不能消除执取二重性，多简单。但是呢，你不觉悟，不知道心不升起分别的话，你不能消除执取二重性，你不能就是那个邪见执取面前有法，你这个邪见消除不了。觉知自心所现，也就不执取二重性。哎，你知道面前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的妄相，你就不会执取有二了，不会执取有人有法了，不会执取这个心外有法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自心所现，这是这个楞伽经里头大概用的这个重复率非常高的一个字，一个句子，是吧？觉知自心所现，你觉悟到，你知道看到的一切法都是自心现出来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唯识无境，就是说你学懂唯识无境了，也就不执取二重性，你就不执取面前有法了，是吧？哎，无境嘛，彻底理解而离弃，并不是毁灭分别，你就能够彻底的理解唯识无境而离弃执取二重性，就是离取执取这个面前有法，哎，彻底理解唯识无境了，并不是毁灭分别，并不是说让你我坐宅的天天就打坐，什么都不分别，我就证到涅槃了。那是无想外道，那是白练，没用。 所以这个前两个颂的讲的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啊，理解自心所现，也就不起分别，是吧？这是《楞伽经》的核心思想。你理解明白，一切都是自心所现，心外无法，你就不起分别了。而不起分别，真如也就摆脱心。看来这个梵文呐，这个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真如摆脱心，胡说八道，那真理怎么能离开法呢？怎么能离开这个面前的这个真实存在呢？哎，真实存在里头一定包含真理，假的存在也包含真理。你说面前没有东西，这本身就是真理。哎，一切法，法性在一切法中。哎，就是一切法离不了法性的。哎，有法就一定有性。哎，一定有法就一定有规律，里头一定包含这个属性，包含道理。哎，离不开的。怎么就真相就摆脱心了呢？这胡说八道。哎，摆脱外道谬误，如果有所见，智者应该获取涅槃非毁灭。摆脱外道谬误，如果有所见，离了，就说离了邪见，如果你有所见，智者应该获取涅槃非毁灭。哎，你别看这个意思啊，还是对的。怎么说呢？摆脱外道谬误，就是说你没有邪见了，你有正见，什么呀？那就是唯识无净，是吧？如果你修唯识无净，念唯识无净，然后这个面前不分别，分别也不起了，如果有所见，结果你就怎么样？见到什么呀？唯识无净嘛，你就只能见到唯识，是吧？唯有识，唯有心。哎，你摆脱外道错误，就是你用正见，如果有所见的话，如果你正到无净，正到唯识了，智者应该获取涅槃非毁灭。哎，你这个涅槃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你并不是它毁灭意的不对，就并不是完空。为什么呀？你就证到唯识了嘛。哎，看到所有众生心了。所以这个梵文本身呢，好像这个古本有一个意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讲了吗？就是说你照见无净，哎，你就证到唯心了。所以呢，它不是完空。哎，看来这个梵文呢，这个意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有一个古本意的跟它是一样的。哎，我们也可以回来看一下这个啊，唐本，我看啊，若见所起法，哎，这就跟那个黄先生译的是一致的。若见所起法，离诸外道过。如果你看到心所现起的这一切法都空，都如梦如幻，哎，你就离了外道过。是智者所取涅槃非灭坏，就是说你照见无净，你证到涅槃了。你这个涅槃呢，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它不是灭坏见，它不是完空见。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面前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哎，就是那个观音教舍利弗啊，说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它不是说你从梦远离颠倒梦想，从梦里头一醒就面前什么都没有，难道没有真实吗？你从梦中醒来，自然见真实。你照见五蕴皆空，你从梦中醒来了，你自然见所有众生心，三界唯心，所以呢涅槃非灭坏。哎，证明这个梵文呢意思是没有一点问题。哎，因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古人译的全对。哎，好，我们往下来啊，觉知这点便获得我和其他佛宣示的佛性，尚有其他分别，则是执着外道。这跟着就对了，是不是啊？觉知那一点啊，唯识无净，是吧？哎，你摆脱外道，这个说有时又净，什么五蕴不空，哎，你摆脱邪见了，你说唯识无净，哎，如果有所见，你照正道唯识无净了，哎，没有净，唯有识，你有所见，肯定是见的那唯有识嘛，哎，所以呢，涅槃非毁灭。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就学完了。